亲自的高模光照一下这段时间，刚我仆人的口，让我口中说的一切话都能符合你的心意，让我们所有人在以下这段时间当中，离你的距离更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那么这个经文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呢？啊，就是说如果对咱们撒母耳记不太熟悉的弟兄姊妹呢，我可以简单的再来去交代一下这个背景啊，就是大卫王呢，其实作为一个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常贤明的君主啊，他在一生当中呢也犯过错误，而他犯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或者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错误吧，就是说他看上了一个女子啊，这个女子叫八十八，非常貌美。他当时看见八十八在洗澡，然后就想来跟这个把这个妇人呢娶为妻，但是呢后来他了解到哦，这个女人呢是一个有夫之妇啊，她的丈夫呢是赫人乌利亚啊，是一个士兵。于是呢，大卫就想了一个办法啊，就把这个乌利亚呢派到前线打仗。然后呢，乌利亚最后就战死沙场啊。然后呢，于是乎呢，这个大卫就非常自然而然的就娶了他的这个遗孀啊，也就是八十八。后来呢，我们知道先知拿单呢就是从这个情节开始的。首先呢，我想谈一点，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看谈到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发现，这个至少我见过的一些基督徒啊，他们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跟犯罪还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而是说呢，他们已经认罪了，已经悔改了，神也已经赦免了，但他们呢，却仍旧不肯从地上爬起来。大卫呢，是一个真实的失败过、真实的犯过罪的人，但是呢，他也是一个知道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爬起来的人。今天呢，我们就从大卫的视角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基督徒才是一个真正蒙神悦纳的基督徒。首先呢，我们想强调一个重点，就是真正的悔改呢，不是去继续你的痛苦，而是真正的、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呢，不是一种自我的惩罚，而是回到神和他的关系当中。就像大卫在他的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他进食、哭泣、匍匐在地。这个并不是表演啊，并不是说他在这个神的殿里面说：“哎呀，你看神，我多惨啊，我都这么惨了，你能饶我一回吗？”啊，并不是这样的，他是向神真实的敞开，他想把自己的这样一种认罪的态度，以及对过去的追悔呢，呈现给神。他的这样一种做法，他重点不是说他要呈现自己的姿态有多痛苦，重点是他呈现的对象是谁。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样的一些教会啊，这些教会里面呢。有一些教会啊，这个非常夸张，就是大家去到一个教会有，你们会发现啊，就很多的人啊，他们会做出很多感觉让人很奇怪的一些举动啊，比如说有那种大声哭嚎的啊，甚至有在地上滚来滚去啊，然后呢，有那种啊，突然之间就开始这个大声说话啊，搞得自己非常的这个，就感觉非常非常自己非常追悔啊，就是做一些这种表演性的这样一些事情。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当我没有去过这样的教会，但是当我想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画面，就是神如果真的站在这些人面前，他会喜悦这些人这样的一种状态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喜剧电影啊，叫《非诚勿扰》，那里面那个主角是葛优，他当时呢在有一个情节就是他去日本，然后他的那个汽车呢路过一个小教堂，啊，那是一个天主教堂。然后呢，他就找到了那个教堂里的神父啊，他我要认罪。然后呢，他整整的认罪认了一整天啊，从这个早晨啊认到了晚上夜幕降临，认到最后那个神父就跪在他面前说：“哎呀，你的罪太多了，你别跟我说了，我这个我听不了你的罪了，你还麻烦你还是赶紧走吧啊。”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情节，但是呢，其实呢，咱们现在在真实生活当中很多基督徒呢，就是这个片子里面的葛优啊，就比如说这个。在上个月的时候，我接触了一个公众号的读者，然后他从后台联系我，他说他要来天津啊，要来天津办事情，想跟我见一面啊。他说他想去教会，当时我非常开心啊，因为这个人他不信主啊，然后我以为他对这个信仰终于产生了兴趣啊，然后于是乎我就非常这个开心的加了他微信啊，问他说，哎，为什么要想去教会呢？啊，他说这个我在我的人生当中啊。做过很多非常难堪的事情啊，让我觉得非常悔恨啊，在将近10年当中呢，我一直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所以说我必须找一个 牧师、神父啊，去向他去道歉、去悔改，然后呢，让他能够原谅我的罪，这样我就能够活得更轻松一些。然后我跟这位读者说：“我说，可是这个道理不是这样的呀，就是你要先认识神，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做了什么，我能才能去找一个牧师啊，让他去在你面前为你按手祷告，并不是说你现在这个你连神都不知道是谁，你也不知道他跟你有什么关系，然后就找一个牧师，然后跟他说你犯了什么罪，让他原谅你啊，这个机制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要是为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想找一个牧师。”啊，找一个神父的话，那其实这样这个事情道理跟你找一个心理咨询师去聊一聊你生活有多痛苦没有任何区别。后来他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嘛，他说我以为你们基督徒就是每天找这个神父或者牧师啊去悔改，说自己做错哪儿了，然后对方安慰你一下啊，然后你就可以面对下一天生活了。我说当然不是这样了，啊，就我当时觉得他的这样一个想法有点幼稚。啊，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啊。在诗篇的51章当中呢，有一节经文叫做“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非常喜欢这些经文，因为他说的是忧伤痛悔的心，神是必不轻看的。大卫呢，他求的是一颗清洁的心。不是说，哎呀，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个烂人，可能我这辈子就是一个烂人了啊，不是这样子。神他所要的不是让你一直觉得自己有罪，而是当你在有罪的时候，依然肯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他最喜悦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的5章8节当中啊，然后西门彼得，当时遇见了耶稣，他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犯了罪，不好意思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实际上潜台词就是什么？潜台词就是说，我们觉得自己其实可以不犯罪，啊，我们觉得自己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圣洁站在上帝面前，而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滑稽的事情，啊，这也是一件非常傲慢的事情，啊，我们罪人犯罪是一个如呼吸般自然的事情，难道你认为你不犯这个罪就不是罪人了吗？难道你觉得你今天不犯这个错，你就可以凭借自己的那份圣洁站在神的面前吗？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真的就危险了啊。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呢，虽然不是在圣经当中的故事，但我觉得它非常非常有代表性。在1974年的2月啊，菲律宾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很小的一个群岛，叫做。宾鲁邦岛，在那个丛林里面呢，有一个日本探险家啊，这个人呢叫铃木纪夫啊，他当时去菲律宾探险，他那个岛上呢拨开了这个很多的树叶啊，这种野草丛生的地方，突然发现，在那个树林里面藏着一个野人啊，是一个非常憔悴的一个野人，一个男子，蓬头垢面啊，当时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哎。遇到了这个菲律宾当地的野人，没有想到呢，这个人他一开口，竟然说一口非常流利的日语啊，这让这个日本探险家非常惊讶。然后后来呢，他跟这个人聊几句，发现呢面前这个人并非野人啊，他的名字叫小野田宽郎，是原日本陆军的中尉。此时此刻呢，就在1974年的时候，他依然坚信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继续。他的故事呢，要追溯到1944年，那一年呢，小野田啊，奉命呢驻守在了菲律宾的鲁邦岛，执行破坏游击任务。临行之前呢，他的上级再三叮嘱，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能够投降。但是呢，正义虽迟但到，几个月之后呢，日本就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二战呢悄然结束。但是呢，那些散落在岛上的关于战败的传单广播，在小野田看来呢。全都是敌人的谎言。于是乎呢，他就和战友呢继续潜伏在那个丛林里面，每天就是开始去偷那个乡里人的米，抢夺牛，抢夺羊，靠这个野果和雨水度日。岁月流逝呢，战友们一个又一个的死去，有人阵亡，有人投降， 最终就剩他孤身一人。二战结束30年后，世界已经进入了电视和喷气科技的年代，但小野田呢，却依旧把自己困在1945年那，sorry，他却依旧把自己困在那个1945年那个命令当中。他的长官跟他说，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投降。后来呢，当这个探险家铃木告诉他二战早都已经结束的时候，小野田摇头拒绝，他坚持说，除非他能接到当年给他发布那个命令的长官的正式命令，否则他绝对不会放下武器。于是乎呢，为了小野田，日本方面专门派了客机，从日本本土请到了他的原上司山田口少校。这时候，这位少校已经是一个满头银发的老者。这位长官呢，穿着旧军装，然后降落在这个小岛上，郑重地向小野田宣读了解除任务的命令。小野田终于低下了头，在1974年3月10号那天，他交出了手中的步枪。在那一天呢，他已经52岁。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那个野人。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了基督徒，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用宝血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但是我们一辈子还是躲在那个丛林当中。我们就像那小野田一样，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战争结束的那天。但其实战争早就结束了，不是吗？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在希伯来书的10章14节当中，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叫做“因为他的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但是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自己的捷径呢？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这一切的原动力在于我们拼命想要维护住那个自我，我们想用一种持续悔改的姿态去构建属于自己那个完美的形象。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谨小慎微的基督徒啊？就比如说啊，我就见过这样的人。有一次，这个美国牧师讲道啊，他说：“上帝是我们的朋友。”然后有一个弟兄就非常激动地说：“上帝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呢？啊，上帝那么信，像上帝那么圣洁，上帝那么高高在上，创造宇宙万有，我们怎么配做上帝的朋友？”然后当时这一番话给美国牧师都说愣了啊，那牧师都不知道该回什么。还有就是有一次，我记得在多年前，有一次聚会结束之后呢，我还有这个教会一位长老啊，我们两个人想打车回家啊，然后正好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教会的弟兄，他当时是开车去到这个聚会，他说：“哎呀，你们别打车了，坐我车吧，然后我送你们回家。”其实我们当时其实不太想给那个弟兄添麻烦，所以一直就想自己打车啊，但是那个弟兄比较坚持，我说：“OK，那我们就坐这位弟兄车回家吧，啊，当时我印象很深，我坐在后排，然后长老呢坐在副驾，然后那位弟兄坐在驾驶位啊，在开车。那本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画面啊，大家可以在一路上能够去聊聊神啊，聊聊信仰啊，然后有说有笑啊。然后呢，那个弟兄突然就说一句，他说：“哎呀，我今天太荣幸了，我们教会长老竟然就坐在了旁边，哎呀，我真的不能想象这样的画面。”我怎么配跟教会的长老坐在一起呢？哎呀，我实在是太荣幸了，我会记住这一天。哈，当他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一开始我觉得坐着听到的人，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人比任何人高出哪怕一点点。但当我们在教会的领袖面前呈现出那种近乎是不配得的这样一种自卑感的时候，那我们到底是一个敬虔的人？还是说我们想维护自己的某种形象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去思考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呢，持续背负罪感反而可能是一种属灵的骄傲。在刚才我们的一个主经文当中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他说："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在这个地方呢，孩子死了之后呢，大卫做了3件非常反常的事情。他从地上起来，进到耶和华殿敬拜、吃饭，然后回到了自己的生活。那很多人会觉得说，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冷漠了啊？这个翻篇也翻太快了吧？但是大卫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在神面前做了我该做的，就是认罪悔改。接下来我要做的不是继续折磨自己，而是让我自己重新去站在神的面前。 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的8章1节当中说的那句非常重要的经文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假的，但我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它也很适合我们这些有信仰者。说这个在一个县城的中学当中啊，有一个老师啊，兢兢业业教了一辈子书。后来这个老师快退休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大老板啊，然后呢，开着豪车啊，来到学校，说要找这位老师。然后这个老板见到这个老师之后说：“哎，这个王老师，还记得吗？我是你学生以前。”然后这老师看了这位老板半天，说：“哎呀，不好意思，这个教我的人太多了，实在记不起你是哪位了啊。”然后这个老板说：“没事啊，我给你讲件事，你就知道我是谁了。”他说：“在20多年前啊，我上高中的时候，他说有一次呢，班里面有一同学他的手表丢了。”啊，怎么都找不着，那块手表很贵，然后呢，于是乎呢，你就说啊，我们今天得把这个手表找出来啊，因为肯定是班里同学拿的。于是乎呢，你做了一件事情，你让班里面所有人呢站在教室的后排啊，面对墙壁，然后把他们所有人的书包呢都放在讲台上，你让所有人背过脸去啊，闭着眼睛，然后呢不能去看。后面的事情，然后呢，你就在这个讲台的书包里面摸啊摸，最后把那个手表给摸出来了，把这个手表呢还给了那个失主。他说那个手表是我拿的，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呢，在你把这个手表还给那个失主之后呢，过后的2、3年的高中生活，你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这个事儿啊，真实的改变了我。也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我知道了什么叫恩典，我决定做一个好人。后来呢，我就一路摸爬滚打到现在，挣了很多钱。我觉得如果不是你当年没有捅破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有现在的生活。所以我今天特意回来感谢你。老师说：“哦，原来是这样啊。”他说：“但是我得告诉你，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拿的。”因为当时我在搜每个人的书包的时候，我是闭着眼睛搜的。我把那个手表拿出来之后呢，我就还给失主了。我并不知道那个手表是从谁的包里摸出来的，因为我怕，当我知道是谁拿这块手表之后呢，我就会用偏见去待这个人。这个人在我面前就变成了一个罪人。我不想让这样的视角影响任何一个学生。我觉得其实。当我们在神面前悔过的时候，神就会像这位老师一样，他不会盯着我们的罪不放。这个老师他非常爱自己的学生，但神的爱呢，比人的爱要长阔高深很多很多。所以大家想象一下，神怎么会因为我们所犯的过失而想让我们一直跪在那个地方？在约翰福音的8章10节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是："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2句话都非常重要啊，它缺一不可。但可惜的是呢，很多基督徒呢只听见了第一句，他们只听见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他们活在一种假悔改当中，也就相当于呢，他们在悔改之后呢，还会不停的去犯以前的老错啊，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再跌一次。但很多人呢只记得第二句，他们只记得。主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他们就一直用律法捆绑着自己。当自己犯了一些小错误的时候，就想一直跪在那个地方啊。他觉得：“哎呀，神啊，我实在是太没用了！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这么没用啊？”但神不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愧疚去证明我们真正的悔改，对吧？这其实就是属灵成熟的标志。我们要承认后果，接受现实，但不把自己逐出。与神的同在，在这里我想举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我觉得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就是我以前跟我老婆吵架以后啊，我特别喜欢糟粕，什么叫糟粕呢？就比如说有时候我脾气不好，然后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哎呀，然后说完之后呢， 我觉得，哎呀，这话说的实在是太没水平了啊！我觉得这话怎么能从我嘴里说出来呢？于是乎呢，我就想怎么样挽回自己的那形象啊？其实那时候架都已经吵完了，但是我就又找我老婆说，其实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刚刚不是那意思，我就是说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试图去解释这件事情啊。但我解释过程当中呢，又会说出新的话。于是乎呢，一个架本来已经吵完了啊，然后呢，因为我这个糟粕，于是乎呢，这个架又开始新的一轮架又开始吵啊。最后慢慢我发觉，我觉得怎么这个处理夫妻关系这么难啊？啊，我每次想，本来是好心翼翼的想去解释这个事儿，想去让他不再怪我了，或者修复这关系，怎么越修复还不如以前了啊？后来其实我明白，就是。我想要的并不是修复关系啊，我想要的是修复我这个人的人设啊。我想让我们在吵完架之后，依旧让我老婆觉得我是一个好人。那时候我发现，我就是一个想要试图跪在地上寻求别人原谅的一个人。后来我慢慢明白了，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的。当我去说了一些伤害别人的话的时候，我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帮我赎了罪，所以我去祷告。我在他面前祷告，我说：“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帮我赎去了我的罪，我也请你特别的去修复我的心，也修复，无论是我老婆还是身边人的心，我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我把这件事情交在你手里，让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修复这层关系。我也会把这份罪感放在耶稣基督宝血里面，然后轻装上阵，再次回到和你同在当中。啊，但就。”当我试图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事情不用再糟吧，就是当我吵完架之后，很快呢，我老婆就能原谅我。我觉得这是因为神应允了我的祷告啊，也是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我老婆确实是一个足够宽宏大量的人啊。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吧，我觉得当我去不想再去糟粕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关系其实变得比以前要牢固很多。所以神其实从来没有太抹去一切的后果啊，就像我跟我老婆吵架之后，我不可能像拿一个这个记忆消除棒一样，把这段记忆从她脑海当中删去。但是呢，神一直都会应许我们恢复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就像大卫他承担了后果，但他没有让这个后果隔在他和神中间，他没有觉得说哦神啊，你看我跪这么久，你还让我儿子死了。那以后我就不信你了啊！不会的，相反的，大卫他吃完饭之后，继续回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神。我听过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在二战期间啊，然后呢，德国人呢，那德国纳粹呢，抓了几个这个犹太教的拉比，把他们关进监狱啊，然后要处死他们，然后那几个犹太教拉比呢，就开了一个会啊，他们这个会呢。内容很简单，就是他们觉得上帝是有罪的，上帝错了啊，他们在分析上帝为什么错了，上帝为什么犯罪。然后他们开这个会开了1个多小时，然后突然间呢，哎，意识到祷告的时间到了，然后他们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对着神去祷告啊，去悔改，去敬拜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或者说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我们到底信不信神？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在我们做的每个选择当中，都会昭然若揭。我们教会的美国牧师呢，他跟我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儿。他在美国牧养教会的时候，他发现每次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啊，叫 altar call 啊，就是圣坛呼召。就当每次这个牧师讲完道之后呢，他会问啊，有没有这个想要去悔改的人，或者说需要我帮你们去做祷告的人。啊，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上来把你的这个心里面的事情告诉我，我可以帮你祷告啊。然后他说，每次服侍的时候都会有固定的这么一两个人、两三个人过来啊，去寻求让他按手祷告。然后他们的诉求呢，每次都是一样的，就说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他们要寻求上帝的原谅。每一次牧师都会告诉他们，啊，你们已经悔改了，当你们真正回转向神的时候。神会原谅你们，但是呢，很多年当中，这些人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上来圣坛前面，说出他们一样的这样一个诉求。 他们知道神已经原谅他们了，但他们依然想要就跪在地上，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想让别人去看到自己的金钱。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一个人，一个跟你素不相识的人，他拿出来一个巨大的一个财富，他帮你还了所有的债。然后后来呢，你有一天在路上见到他，他是希望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雀跃着跑过来说：“哎呀，谢谢你啊，你真是救了我的命，我好开心啊！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这辈子怎么活？”还是说你愁眉苦脸到这人面前说：“哎呀，我真没用啊，我让你帮我还这么多钱，哎呀，你说我这我心里多过意不去啊！”说的就跟我们能还这个钱一样，是吧？就是之前我在上一次还是上上次讲到的时候，我忘了给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背一捆巨大的柴火在背上，慢慢的往前走。突然之间呢，身边呢开过辆拖拉机来啊，这个拖拉机是的驾驶拖拉机的人呢是我们的同乡啊，是我们的老乡，家就跟我们住一个村儿。于是乎呢，这个同乡说：“来，艾瑞克，赶紧把这个你那个柴扔到我那个拖拉机后篓里，快别背着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柴就扔到他后篓里。他说：“你自己，你还走什么路啊？来，跳上来，啊，跳上来，我驮着你走。”然后我就上了拖拉机，然后他开动拖拉机，我这时候既不用背柴火，我也不用自己走路，然后我就很顺利的到达我自己家，对吧？这是一个大好事儿，对不对？这简直是一个巨大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发现，当我们上了拖拉机之后啊，我们并没有变得很轻松，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盘算。我在想，这个人他万一把我拉到离我们家很远的地方怎么办？那我走路还得走更长时间才能回到家，或者说哪怕真给我拉到家了，万一回去之后他问我要钱咋办啊？我兜里没钱啊这会儿，或者说他哪怕真的就把我免费送到家了，他也没问我要钱，但他这个情我怎么还呢？于是乎呢我就越想越不对劲，越琢磨越不对劲。后来我同事说：“哎，等一下，你把那个拖拉机停一下。”我突然觉得我还是去地上走，背着我的柴火比较踏实啊。然后呢，我就从拖拉机上跳了下来，继续背着我的柴火往前走。我不知道大家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他们信主很多年，但是他们的生活当中似乎没有遇到过片刻的轻松，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坐上那个拖拉机。还有一点很重要是什么？是有些人他并不是被罪压着，而是他们舍不得放下罪。当人呢习惯罪中之乐或者罪感身份的时候呢，他们并不愿意再站起来。希伯来书的11章25节有这样一个经文说：“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实际上有两种人都会留在地上。第一种人就是被罪压住的人，而第二种人呢，就是不想起来的人。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叫做你永远叫醒不了一个装睡的人，对不对？有些人呢，他们会享受罪的刺激，他们享受悔改时候那种情绪的张力，却真的不想去进入真正的圣洁的生活。我以前觉得这种人可能并不存在啊，直到在之前教会当中，确实也遇到了这样的人。就在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个姊妹。啊，她是一个单身的母亲啊，带着自己的女儿，学历非常高。然后呢，这个当时我们刚进教会的时候，她非常热心呢，跟我和我爱人呢去聊她生活当中的苦楚，聊这个育儿的不易，聊一个单身母亲的一个苦读啊。当时我们觉得确实非常同情她啊，然后也是帮她祷告啊，帮她出了很多主意，提出了一些建议啊。但后来我们在这教会待时间长，发现什么呢？就发现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故事，都知道他的苦读，都给他提出过一样的建议。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自始至终没有做出过任何的改变。后来我有一次确实对这事情很好奇啊，我就问了这个我们教会的一个领袖啊，我就说，哎，我可能观察到有肢体啊，他可能有这样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也给他提出我的建议，但是我感觉好像他并没有帮到他啊。 然后那位长老说，因为很多人呢，他确实在享受这种最终之乐，他享受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位姊妹，她呢，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到不同的这个教会的姊妹的或者弟兄家里面啊，比如说在这家呢住三五天，在那家住三五天，他其实常去住的这个家呢，可能就这么四五家啊，然后每到一家呢，因为别人都会觉得他们很可怜，然后给他们就是照顾他们，然后陪他们聊天，陪他孩子学习，然后呢，这位母亲呢，在过程当中呢，逃避了很多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她也没有任何机会去 make the hard decisions，去真正的当看自己旧人死的，去站在神的面前，她享受这种被别人当做中心的感觉，这就是她不愿意起来的原因。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大概是在差不多1年前吧，那有段时间我被家里面的事压得很累啊。当时是我需要去处理我父亲的一些后事啊，包括呢给我母亲租房子，还有工作的一些变革啊，一些关于重新拾起工作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道理很明白，我觉得我要把这些担子交给神啊，我觉得我自己背不动，我觉得应该我要当看旧人是死的，让这个破碎来得更彻底一点。但是我就是不肯放手，我就是把自己搞得很累，对家里面的脾气也很差。有一次，我记得我在那个我们家小区那儿跟我媳妇吵架，我大概意思说什么呢？就是你看我现在，我妈那儿需要我照顾，工作需要我负担，然后我还得去处理我爸的事儿，我都就是那个经典剧情啊，什么我都怎么样了，你还如何啊？我记得当时我媳妇给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啊，她说你在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当时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我感觉我一瞬间就不知道该怎么回了，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我是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会为我扛起所有的负担，而这些负担也应该让神去扛。但是我呢，却一直凭着我的血气去顶起那些东西，去扛这些担子。我为什么要扛呢？就是我要沉溺在自己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演杂技的人的这样一个幻想当中。我用血气顶起了本应该破碎自己那大石头，换来的呢，是别人说：“哇，艾瑞克，你真不容易啊，你好全能啊，你真是多面手。”但最后呢，那种疲惫和属灵状态的空虚，只有我自己能明白啊！我也变成了一个没有爱的法利赛人。我当时自己觉得自己很累，但其实呢，在内心深处，我一直在享受那种在地上久久跪着那种感觉，因为我想让别人说：“哇，你看，他真是一个很厉害的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这样的瞬间吗？在今天讲到的结尾部分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件事情发生在1988年的美国。主角呢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电视不倒家，他的名字叫 Jimmy Swaggart 啊。他的当时在那个年代，他所牧养的施工遍布全美，每周有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在电视上收看他的讲道。他被认为是在那个时代福音派当中最有号召力的牧师之一。也在1988年2月份，一家媒体曝光啊，这位 Jimmy Swaggart 牧师呢，他跟一名性工作者长期保持了不正当的关系，这件事情可能有点像前段时间我们知道，杨飞利那件事情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吧，这件事情呢迅速发酵，几乎在一夜之间呢摧毁了他多年建立的这样一种公众形象。当这个丑闻被证实之后呢，他被所属的这个宗派暂停了牧职，施工全面停摆。很多人认为呢，他的属灵生命和服侍已经彻底结束了。在那年的2月21号，在一个家庭敬拜主日的活动当中呢，Jimmy Swaggart 这个人啊，这位牧师他站在讲台上，对着全国的观众直播，向所有的会众和公众 承认自己的罪。有趣的是呢，在那次电视直播当中，他没有任何辩解，他也没有任何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在那个短暂的演讲当中，他只是重复着说同一句话，他说："I have sinned against you, my Lord。"翻译过来叫做"主啊，我得罪了你。"他重复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然后就走下了讲台。那天他没有请求恢复职位，也没有为未来的事工做任何的安排，他就这样公开认罪，然后离开了讲台。在此后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他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他接受了教会的处分，退出了主流教会体系，开始过一种似乎不被看见的生活。过了很多年以后呢，才重新开始有限度的讲道，但自始至终呢，都没有回到他当年的声势和地位，他成为了一家本地的一家小教会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位讲道者。后来呢，当这个 Jimmy 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他的回忆中提到，其实那段时间里面最重要的，并不是被人重新接纳，而是重新学会在神面前祷告，不是在羞愧当中反复去证明自己已经足够痛苦了。在弥迦书的7章8节当中有这样一节经文，说：“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作为基督徒，一直有两个阶段吧。这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得救，我觉得这个阶段是比较简单的啊。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所做的工作。当我们相信真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能得救，对吧？但难的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得自由。在可能并不长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呢，我并没有见到太多人，他们在信仰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我并没有见到太多人，他们不被律法所捆绑，不被自意所左右，不被这个世界裹挟。大多数人，或者说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不断的跌倒，不断的爬起来，不断的跌倒，直到有一天爬不起来。但其实呢，我们发现到底怎么样才能不跌倒呢？就是有一天我们真正摔死的时候，当我们当看就是死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基督徒，而神和他恩惠的道才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显明。我记得6月份我们在安徽的时候，就是在线下聚会那一次。当时应该是 Carol，他讲了一个小的例子，我个人非常喜欢。他说，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里面呢，一直都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孩子，就那个以实玛利。第二个孩子呢，是我们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孕育的那个新的孩子，就那个以撒。当我们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那个世界的孩子非常强壮，他已经12岁了。然后他的这个体格已经接近于成年人，而我们这个心里面那个属灵的以撒呢，是一个刚刚是诞生的小 baby，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本来想用属灵的方式解决，结果呢，那个以撒一拳就把那个然后那个以实玛利一拳就把那个属灵的孩子揍在墙上，爬不起来，于是乎呢，我们就依靠我们这个属世的智慧去处理一些问题，但好在呢。一些基督徒，他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靠着神的破碎，靠着读经，靠着祷告，靠着聚会，靠着其他基督徒生命的见证，慢慢的把那些养分输送给那个属灵的那个以撒，让那个小婴儿在我们生命当中慢慢的长大，长大，长大，很多很多年当中，他一直在默默的成长，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再次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这件事情我打算交给神，于是我们闭眼祷告，我们告诉神，这件事情由你来处理。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心里面那个以实玛利，他站起来又要揍我们心里面那个以撒，但没有想到呢，那个以撒，他已经长成了一个成年人，他默默的一把把那个以实玛利按到凳子上说："你坐下吧，以后我来负责这个人生命当中的一切事情。"而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自动驾驶模式就会开启，我们就会成为那真正自由的、真正躺卧在青草地和溪水边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去帮助更多的人，对那些仍在伏在地上的人说：“你可以起来了，神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殿，你也不需要继续的留在地上。”我们来低头祷告。慈爱的父，感谢你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召集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就像大卫一样，当我们不可避免的犯罪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借着祷告回到你的关系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完了全部的工作，我们的一切罪都已经被他的宝血抹去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去穿好衣服，吃好饭，再次回到你的关系里面，去享受那份自由。然后用这份自由成为生命的光，让更多人在我们生命里面去看到神，去看到我们得到了一份多么了不起的礼物。也请你看过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教牧师的身体，看过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虚我和所得，让我们有更大的心，把自己交托在你美好的计划中。感谢赞美慈爱的父，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门。
门，阿门。
好的，那。